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
各位听众大家吉祥，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觉朗法师，很高兴今天又再次跟大家在空中结缘分享。今日所要分享的也是人间万事，设法图为追随。社会上德高望重、才学兼备的人经常是大众追随的对象。追随以现代的语言来说，就是我追随善知识，追随一位长官，甚至追随我的一位同学、一位朋友。人生在世，不能单独存在，也不能靠自己单打独斗而成功，一定要靠因缘际会。所以人与人之间，有时是别人来追随我，有时候我也去追随别人，大家追随情况而定。你有条件我追随你，我有办法你追随我，追随来追随去，人之常情，不足为奇。问题是在我们追随了对方以后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我追随一位政治家，必定要搞政治；我追随一位军事家，必定会参与战斗；我追随一位旅行家，就要跟他出外旅游；我追随菩萨，我就是只有学佛做佛教徒了。人要有对象可以追随，才有机会学习成长。那么我们应该追随什么样人呢？以下有四点。第一，追随亲族长辈。中国人都主张敬老尊贤，如果自己的亲族长辈你都不尊敬，目中无人，是会被人看不起的。汉高祖的儿子刘盈，所以取得王位，就是因为听从参谋人员的建议，经常访问商山四皓，让汉高祖感动，觉得儿子懂得亲近事老贤人，因此立为太子。年轻的子弟懂得尊敬长上，确实会增加自己的品德，也容易为人所接受。第二，追随仁德圣贤。人不能不崇拜偶像，所谓见贤思齐，如果追随善良仁德的人，必然有善良仁德之心。此即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古来多少人万里投师，就是为了找一位自己心仪的善知识作为学习的榜样。一个年轻的学者，如果心目之中都没有圣贤， 都没有崇拜的偶像，则此人必然目空一切，好高骛远，傲不顺子，如此想要谦恭有礼，虚心好学，将来能有所成，此时难移。第三，追随有事学者，儿女要依赖父母，学生要依靠师长，年轻人的前途要靠有事知识的提携。因此，聪明的父母不但为儿女找寻好的朋友让他结交，甚至要帮他找个有事知识跟其学习，必能受益。四十二章经说，我们跟500个人不施结缘，不如和一个有学问的人亲近。对500个有学问的人恭敬布施，不如和一个有思想有实践的圣贤来往。由此可见，五人在成长过程中要靠大善之事给予教导只是所谓名师难遇，过去的年轻人遇到一位有事之士，追随其友，一学就是10年、20年，数十寒暑不离师门，最后终有所成。慧远大师在庐山30年，多少学者聚集，慧中国师在南阳40年，多少学人参访，追随有道之士，不计时间长短。第四，追随权势富贵。有的人不追随圣贤，也不追求自己的理想，只是心外求法，追随荣华富贵。贪恋荣华富贵的人，在有钱人面前只会感到自己卑下，在有权人面前也会感到自己的微小，所以一发羡慕权势富贵，到最后被权势富贵牵着鼻子走，找不到自己。所以五人能追随圣贤善知识最好，不能的话也得要追随自己的良心，自己的理想。以上4点跟大家分享。
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我愿做一支画笔，才会世界增添美丽。我愿做一盏路灯，照破黑暗，指引光明。我愿做一棵大树，枝繁叶茂，我庇荫路人。我愿做一展现真理给人。 现真理给人智慧。我愿做一方大地，铺在众生生长万物。我愿做一根蜡烛，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我愿做一棵大树，枝繁叶茂，我庇荫路人。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我愿做一棵大树，枝繁叶茂，我庇荫路人。
那那第二个长老的意义说叫做位高，位置高。
位高就表示他这个人现在已经住到喜堂啦、后堂啦，也做过住持啦，到了我现在成了长老，他的地位当然是很高啦。
那第三个意思他很奇怪，叫大富，就是富贵的富。这个长老还大富。
这个富你不要从这个景象上来看，从智慧上看，他有大智慧啊，他有大能力，他有大雄量，他有大紧固的精力，所以成了一个大富啊，也不是没有道理了。
那第四个意思说叫做威猛。
这个长老啊，他一定不是懦懦弱弱啊，那么样子这个不知可负的，他是能担当，能负责，他一定有德位， 道德的威风啊，这不言而骄，摘下来了就让你敬仰他的这种伟德，所以德伟也道德很威猛的。
那第五个意思它叫做智深，智慧深是什么意思？
智慧很深啊，智慧深而且是莫测高深啊，你跟他谈他会很给你指教啊，给你开示啊。
那第六个意思说年齐，
年龄高，年龄大，比方说60岁啦70岁啦，这个我也对他平常都不了解什么，只有说啊长老，他年高嘛，年高就得长了。
那年轻的人有没有被人家称为长老？
年轻的大部分都是大德，都是法师啊。不过我想到40岁啊应该成长老了。为什么呢？在佛教里面他是受具足戒以后10年他就是下座，到了20年就中座了，到了30年就上座了。所以他如果出家是20年，假如20岁出家，他到40多岁了，这时候当然已经可以成长老了。如果50岁了60岁了，那更是长老了。就是没有做过哪个地方的主持，哪个地方的当家职务，他也是年高得长了。
那第七个意思是说长老呢是行净，就是行为净，清净的净，不晓得指的什么。
他的行为很精进啊，成为长老他一定能示范大众啊，能可以作为大众的这个老师啊，他一定是个行为端庄，工作精进认真，才会获得你的尊敬啊。
第八个意思是礼备，礼貌备完备。
这老人家呀，他们礼貌都很周全的，不是像现在说的傲慢啦、不通情理啦，那个不够资格成长老。长老的话，你后孝，他都不请后孝，和晚辈他都提起这个晚辈呀、你有困难。他都说有什么困难吗？要我帮忙吗？我能服务吗？所以长老都很慈悲、和气、亲切、友爱的。
第九个是上叹，上面的人赞叹，长老的上面还有什么人赞叹呢？
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啊，长老上面还有更大的长老啊，还有比丘的长老啊，比家的知道这一位长老，哦，那个很了不起啊，某某长老啊，他也会赞叹你。
那最后一个意思是说下归，上面的人赞叹，下面的人归顺，是不是？
下面的人归顺啦、归心啊、服从啦、尊敬啦、这个上赞下叹啦，所以我是叫他做一个长老，是叫长老是德，是种道德。如果说诸善长老，我们常常有被称为诸善长老的，不妨这个识德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。
好，谢谢大师。那再请教另一个问题哈，在诸善这些长老当中，当然年纪有老中青等等，那他们彼此要怎么样子称呼哈？
他们的应该以戒为师，这个并不是说你今年60岁，我55岁，我就在你后面，那个是不行。那应该戒在前面，以戒为师。所以过去这个佛教里面，一到了这个排名啊，或许总有一些少部分人修养不够啦，或者年纪轻啦，都是这么排名，谁在前谁在后啊，总会有一点计较。其实没有，为什么呢？ 一届为师。你是哪一年守节的？他是哪一年守节的？啊，这个新守节的为前，等于新进三门为师兄了。啊，戒可以定序，定行后。
请教大师，我们这个题目是诸三往来，大家往来这个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
诸三往来，比方说每一个寺庙里面难免都有西藏婚庆嘛，信徒的到我这里来过寿了，我要找几个长老来捧捧场，信徒的子女在我这个寺庙里面要举行佛法婚礼了，我请几个长老来供养一下，这个也是大家彼此争光嘛，就我要发挥了，请几位长老啊来参加，甚至我的家里有什么长辈过世了，我请个长老来说法，来聚户，来涂皮，这也很需要的。所以，长老、诸三长老互相往来、互相支援、互相帮助，这是必定关系很密切的。
他们就在这些喜庆啊、丧葬啊，或者信徒的事情上面互相这些事情上面来往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有没有关系到比如说有些寺庙常住发生的事情啊，这些上面会不会有拜托你来给我怎么样子，有这样的来往吗？
这个当然也很多了，比方说我这个山林上面水果长得好太多了，太陌生了，我也吃不了，那我就拜托你的山上，哎，你也来采一点水果回去吧，免得烂了坏了可惜啊。我想这个一个寺院里面都会有一些事情啊，需要别人的，需要因缘的，一些佛门都是因缘在供应我们存在，供应我们的所有，所以因此我们珍惜这句了好因好缘，就是尊敬诸三长老，这是必要。
假如这个常住有了一些纷争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怕诸三长老知道，或者要请诸三长老来帮忙？
诸三长老知道，这都不可怕呀。这个红烛是佛门里面的事情啊。不过应该请诸三长老来做个公证人，做个公平，这个在过去有，假如寺庙里面有一些争执，那是也不会到法院了，也不会闹到派出所了，总之在好像在法定意见上，在人的这个调配上，有了一些不当的这个争执，诸三长老那个有权威的哪一个长老出来一言为定，没有人再敢纷争的。
那么除了平常这些事情以外，一年当中有没有固定什么时候，或者是不定什么时候大家一定要互相拜访吗？
没有规定，不过比如过年啦，过去重要的要拜年啦，人家的好像长老过生日啦，我自己或者自己忙总会有个代表啦去为了祝寿啦，这是个喜庆，就相互往来了，表示友好。
大家相互往来，有喜事，也有丧葬的事情，有些什么庆贺的事情，那有没有一种送礼的习惯？
送礼的礼尚往来嘛，你送我的礼，我也送你的礼，不过送的太烂了。送得太烦了，会影响跟社会的事做一样也不好。大部分这个寺庙的送礼啊，都是过去对联啦，字画啦，屏风啦，淋雨啦，或者送经书啦，或者饭问啦，这个不是很值钱的，但是都是佛门的这个这宝贵的东西。
那互相拜访之中，在佛门里面曾经听到说，有些行客，有些做客，那这些行客做客之间的拜访往来的礼貌呢？
所谓行客，就是我从这个轴线到了那个轴线，我属于行客，我应该要拜访那个当地的长老，他是住客，他在家里，我不知道你来啊，你来应该要通知我啊，要先来拜访我啊，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啊，我怎么好去拜访你呢？所以行客拜住客，没有住客拜行客。假如说行客拜过住客了，他告诉你我住在哪个寺庙，我住在哪个这个道场，哪个地方，你应该要回拜。在大陆这个回拜表示尊敬嘛，回敬嘛。如果不懂礼貌的，啊，人家来拜访过我，他就算了，他不回拜，这也不礼貌。所以，礼尚往来这些原则就对了。
感谢大家收听《人间好心情》，愿大家一切圆满、平安、吉祥。好的节目，请大家别错过。我们下次再见。
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